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。王亮，字凤叔，是琅琊临沂人，晋朝丞相王导的六世孙。祖父王衍曾任宋朝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父亲王攸曾任给事黄门侍郎。王亮凭借名门子弟的身份，在宋朝末年被选中娶公主为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、秘书郎，多次升迁后担任贵阳王文学、南郡王友、秘书丞。齐朝晋陵王萧子良开设西邸，招揽才俊，建立士林馆，让工匠绘制他们的画像，王亮也参与其中。升任中书侍郎、大司马从事中郎，外调担任衡阳太守。因为南方地势低洼潮湿，他推辞没有赴任，改任给事黄门侍郎。不久被任命为晋陵太守，在任期间清廉公正，有良好的政绩。当时齐明帝担任宰相，听说后赞赏他，提拔他为领军长史，非常受赏识和接纳。等到齐明帝即位后，多次升迁担任太子中庶子、尚书吏部郎，在考核选拔官员方面很有名声，升任侍中。建武末年担任吏部尚书，当时尚书又仆射江时掌管朝政，大量提拔人才，受到世人的归附。王亮认为自己身处吏部，常常持不同意见。起初王亮还没当吏部郎的时候，因为江时是皇帝的内弟，所以与江时交情很深，江时为他宣扬声誉，使他更加受皇帝器重。到这时两人感情疏远冷淡，但江时仍像当初一样亲近他。等到江时被诛杀，众多小人唯命行事，所有官职任免都由内宠决定，王亮也无法制止。他表面看上去审慎，实际内无明察，所选用的人只是依照资历次序而已，当时的人并不认为他有才能。多次加任通职散骑常侍、太子右卫帅，担任尚书右仆射、中护军。不久东昏侯肆虐滥施刑罚，王亮曲意逢迎以求容身，最终免遭杀戮。一师到达新陵时，朝廷内外百官都到路上迎接，那些没能脱身的人也从小路送去诚心归顺的表示，只有王亮没有派人去。等到城内平定后，众人只推举王亮为首。王亮出来见高祖，高祖说颠倒了却不扶持，还要那辅相做什么，但没有治他的罪。霸府设立后，任命他为大司马长史、辅军将军、琅琊、清河二郡太守。梁台建立后，授予他侍中、尚书令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，于是担任侍中、中书监兼尚书令。高祖寿善即位后，升任侍中、尚书令、中军将军，参与辅佐帝业，封为豫宁县公，食邑二千户。天监二年，转任左光禄大夫、侍中、中军将军，职务不变。元旦朝会各国使节时，王亮推说有病没有登殿，在别的官署设宴，却谈笑自如。几天后，皇帝下诏让公卿去问候，王亮没有生病的样子，御史中丞乐矮上奏说他大不敬，判处弃世之刑。皇帝下诏削去爵位，废为庶人。天监四年夏天，高祖在华光殿设宴，对群臣说：“朕日理万机，想听到朝政得失。你们可以说是人才济济，应该各自进献可行的意见，废止不可行的。”尚书左丞范缜起身说：“司徒谢窟本来有虚名，陛下却如此提拔他。前任尚书令王亮颇有治理实际，陛下却那样弃用他，这是愚臣所不能理解的。”高祖变了脸色说：“你可以说别的话。”范缜坚持不止，高祖很不高兴。御史中丞任访于是上奏说：“臣听说西弗利诋毁他人，汉朝有正式的刑罚。”白包一上奏，晋朝因此明令处罚。何况是那种附和下属、诽谤上司、凭自己口舌做褒贬的人呢？陈封文尚书左丞臣范缜从晋安回来，对人说：“我不拜访别人，只拜访王亮，不馈赠别人，只馈赠王亮。”于是收捕范缜的随从万修到御史台审问，与封文的情况相符。又本月十日，皇帝设宴见别凉州刺史陈真国，宴会融洽之后，群臣都已退下，当时下诏留下侍中陈昂等十人询问治国之道。范缜不回答所问的问题，反而胡乱议论，满口褒贬，于是贬低裁断司徒陈谢窟，褒扬举荐庶人王亮。臣当时也承恩被留下，并接而立，亲眼所见大概不是封文。私下认为君王有巡游，亲自乘车外出， 秦毅身后如同推鼓，恩情可比战路。酒宴结束，君王对着屏风端正而立，纪事之官在前，纪言之官在后，心怀早朝的念头，深切体恤民情。而范缜言辞不逊，妄加褒贬，损伤了庄重的风气，辜负了侧席以求贤才的期望。若不加以严厉制裁，法令标准将要败坏，范缜就是罪魁。陈景察、尚书左丞臣范缜出身官宦余绪，言行错乱驳杂，在乡里夸夸其谈，在朝中喧哗吵闹，曲解学问，听闻浅薄，不知改过，搬弄口舌，只足以掩饰过错。先前一师驻扎近处时，范缜正遭丧事，却未曾守孝，就穿着丧服追随一师，颇有先见之明，确实侍奉了皇上。而现在却与残余的乱党勾结，反而成了对立面，人而无恒，形成了奸邪行为。之前立战功受赏，功劳微薄而赏赐丰厚，出守明郡，入掌政务，贿赂无所遗漏，却假称折断了车辕，衣服破旧，谗言讥讽，失去分寸，许诺与过失，在朝廷上羞辱世家大族。自从担任枢要之职，弹劾之事一无所有，观望纵容，没有公正的议论，憎恶正直，有私下的攻击之谈，应该将他逮捕，整肃国法。臣等共同商议，请求根据现有事状免去范缜所任官职，立即勒令外廷收捕，交付廷尉依法定罪，所有牵连之人交给狱官依法处置。范缜的职位应当用黄纸书写，臣就呈上白简。皇帝下诏同意，用喜书诘问范缜说，王亮从小缺乏才能，在同辈中默默无闻，从前曾经混入群英之中，彼此交情并不深厚，晚年谄媚侍奉江时，当了吏部尚书，后来又迎合梅虫如法真，于是把持了混乱的政治，家家户户遭受祸难，全家陷入涂炭，四海动荡，天下崩溃，这是谁的过错？享受乱军的俸禄，却不能为治世效劳。王亮勾结兄党，作威作福，锦衣玉食，女乐满堂，形势危急之时，自相吞噬，在石头剑碑打开城门请罪，朕汲取他投降归顺的表现，宽恕了他以往的过错。王亮反复无常不忠，奸邪贿赂暴露无疑，有什么可说的？你妄加谈论叙述，详细写出状词来回答。所诘问的十条，范缜只是支离破碎的回答而已。王亮于是闭门谢客，不与宾客交往，遭遇母亲去世，守丧敬礼。天监八年，下诏启用他为秘书监，不久加授通职散骑常侍，几天后升任太常卿。天监九年，转任中书监，加授散骑常侍。当年去世，皇帝下诏赐钱3万，布50匹，谥号为杨子，张继，字公桥，是吴郡人。父亲张勇曾任宋右光禄大夫。张继的生母患病很长时间，张继当时才11岁，夜里不脱衣服照顾母亲，张勇对此感到惊异。等到母亲去世，张继因哀伤过度而消瘦异常，拄着拐杖才能站起。他性格疏朗直率，聪明有才略，与族兄张冲、张荣、张卷等人都很有名，当时人称张冲、张荣、张卷、张继，这是四张。出任著作左郎，没有接受，连续遭逢父母丧事，在墓旁诸如居住6年。服丧期满后，担任骠骑法曹行参军，升任外兵参军。齐永明年间担任单县令，不太处理政务，多去游山玩水。正值贼人唐尧作乱，张继率领勉励县民，保全了县境。入朝担任太子洗马、大司马东曹院、建安王友、大司马从事中郎。武陵王萧业担任护军时，转任护军司马，不久任本州治中。明帝兼任州牧时，又任别驾。当时北魏侵犯寿春，任命张继为宁朔将军、君主，作为尚书仆射沈文季的副手，镇守豫州。北魏军队号称百万，围城多日，当时经略部署，沈文季全部委托给张继。敌军退去后，升任平西司马、宁朔将军、南平内史。北魏又侵犯雍州，下诏以本号都督京、雍州军事。当时雍州刺史曹虎渡过樊城岸，让张继代理州事。北魏军队撤退，张继回到荆州，就地被任命为黄门侍郎， 又担任司马、新兴、永宁二郡太守。因郡名触犯嘉惠，改永宁为长宁。不久升任司徒司马，加辅国将军。等到江州刺史陈显达举兵反叛，以本号镇守溧阳、南桥二郡太守，升任镇南长史、浔阳太守、辅国将军，代理江州事务。不久被征召回京，担任持节、辅国将军，都督北徐州诸军事、北徐州刺史，出兵驻扎白下，随后升任都督南兖州诸军事、南兖州刺史。不久进都北徐州、徐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冀州五州诸军事，将军职务不变。永元末年被征为侍中，在宫城直宿守卫。一师到来时，兼卫尉江淹出逃，张继兼任卫尉，作为王莹的副手，都督城内诸军事。当时东昏侯荒淫暴虐，一师围城已久，城内的人想投降，但没有人率先行动。北徐州刺史王真国来找张继商议，于是派侄哥张琦在含德殿杀害了东昏侯。张继召集尚书右仆射王亮等人排列坐在殿前西中下面，对他们说，从前夏桀失德，顶迁到殷商，商纣暴虐，顶迁到周朝，现在这个毒夫自绝于天，天下已经归顺圣主，这真是微子离开殷商，项伯归附汉朝的时候能不努力吗？于是派国子博士范云、舍人裴长木等人前往石头城，到高祖那里。高祖任命张继为侍中、左卫将军。高祖总揽朝政后，升任大司马、左司马。梁台建立后，担任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。高祖受禅即位后，因功封为江安县侯，食邑一千户，又担任侍中、国子祭酒，兼骁骑将军，升任护军将军、扬州大中正，因事被免官。不久担任度支尚书、前将军、太子右卫帅，又因公事被免官。不久担任祠部尚书，转任散骑常侍、都官尚书、扬州大中正，以本职兼之领军事。不久升任领军将军、中正、侯爵不变。当时北魏侵犯青州，下诏授予符节代理州事，恰逢北魏军队撤退，于是外调担任散骑常侍、将军、吴兴太守、俸禄中二千担。到任后慰问遗老，引荐他们的子孙，安排重要职位，政绩以宽厚著称，晋号云辉将军，被征为尚书左仆射。皇帝将要到张继的宅地去，因为圣属留在仆射省，以前皇帝驾临时所供设备都折算成太官膳食费用，皇帝因为张继清贫，亲笔下诏不接受。出任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卿、冀二州诸军事、安北将军、卿、冀二州刺史。正值北魏侵犯渠山，下诏张继暂时驻扎六里，都督众军。回来后晋号镇北将军。当初豫州靠近边境，民俗多与北魏人进行贸易，等到渠山叛乱，有人与北魏勾结，已经感到不安。而且张继宽弛，没有防备，辽属官吏颇多侵夺百姓。周人徐道角等人夜间袭击州城，杀害了张继，当时63岁。有关部门上奏削夺爵位和封地。张继性格刚烈耿直，善于与人交往，做官没有积蓄，俸禄都分给亲戚故旧，家中没有多余财物。当初离开吴兴郡，以仆射身份被征召，途经吴地故乡，等候张继的人满水路。张继轻装直接回京城，没有人认出他，他就是如此朴素。张继的长女张楚苑嫁给会稽孔氏，没有孩子，回到娘家。到张继被害时，女儿用身体挡住刀刃，比父亲先死。张继的儿子张胜另有传，张卷字令远，是张继的堂兄，年轻时以通晓事理著称，善于清谈，官至都官尚书。天监初年去世。王莹字凤光，是琅琊临沂人，父亲王茂曾任光禄大夫、南乡西侯。王莹被选中娶宋朝林怀公主为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受著作左郎，多次升迁，担任太子舍人、辅军公曹、散骑侍郎、司徒左西署。齐高帝担任骠骑将军时，引荐他为从事中郎。不久外调担任义兴太守，接替谢超宗。谢超宗离开郡守职位时，与王莹关系恶化，回京后在王茂面前说王莹的坏话。王茂将此事告诉了朝廷， 以王莹供养母亲不足为由，因此被罢官，失去郡守职位，废弃不用。很久以后，担任前军资议参军、中书侍郎、大司马从事中郎，没有到任，遭遇母亲去世。扶桑期满后，担任给事黄门郎，外调为宣城太守，升任骠骑长史，又任黄门侍郎、司马、太子中庶子，随后升任侍中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扶桑期满后，又担任侍中，兼摄生校尉，又任冠军将军、东阳太守，在郡中有惠民之政，升任吴兴太守。明帝勤于政务，王莹连续在两郡任职，都有能干的名声，很受褒奖赞美。回京任太子詹事、中领军。永元初年，朝政由一群小人把持，王莹恪守本职而不敢有所褒贬。王莹的堂弟王亮当时执掌朝政，虽然一向与王莹关系不好，但此时想引荐他共同任职。王莹升任尚书左仆射，尚未就职。适逢护军崔慧瑾从京口尊奉江夏王萧宝玄进京讨伐，王莹持符节率军在湖头抵御崔慧瑾，夜间被崔慧瑾袭击，部众溃散，王莹跳入水中，乘木筏进入乐游院，因此得以返回台城。崔慧瑾兵败后，王莹回到领军府居住。义军到来时，王莹再次持符节都督攻城诸军事。健康平定后，高祖担任相国，引荐王莹为左长史，加授冠军将军，奉命备办法驾前往江陵迎接和帝。和帝到达南州，在别宫禅让帝位。高祖登基后，王莹升任侍中、辅军将军，封为建成县公，食邑千户。不久升任尚书左仆射、侍中、辅军将军如故。很快他又担任护军将军，再升任散骑常侍、中军将军、丹阳尹。任职三年后，升任侍中、光禄大夫、兼领左卫将军。不久升任尚书令、云辉将军、侍中如故。多次加封至左中权将军，赐给鼓吹一部。王莹生性清廉谨慎，为官恭敬勤勉，高祖非常器重他。天监十五年，王莹升任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丹阳尹，侍中如故。王莹将要受职时，铸印工匠为他铸造官印，六次铸造而龟钮六次毁坏，铸成之后印钮颈部中空不实，只好修补后使用。王莹任职六天，突发重病去世，追赠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陈吏部尚书姚察说，孔子称殷商有三位仁人，微子离去，箕子沦为奴隶，比干因进谏而死。王亮身处乱世，权势地位已经显现，他在取舍方面与三位仁人为何如此不同？等到侍奉新兴的君王，蒙受宽大政策，成为辅命大臣，内心本应感到惭愧。他自取失败，并非不幸。易经说，不应占据却占据，自身必然危险。王亮的进退失去了应有的凭借，张继顺应时机而行事，也是符合时宜的。王莹的官印六次毁坏，难道是神灵要损害莹满吗？